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我们的 B&B 基本上都是从那个爱彼迎，就是 Airbnb 上订的，因为那个呢，在如果在国外订的话就比较方便，而且那个呢可以跟这个 host 有那个instant，就是 text messaging through Airbnb， 所以这样呢就联系起来很方便。
18天这个过程当中，你是订了多少套呀？
头一天是订了9店，是在那个 Expedia 上订的，因为头一天到了很晚，所以呢我们就在机场附近订了一个9店。第二天呢我们就 Uber 到这个 Airbnb 这个民宿，然后住了3天，后来就飞到Cusco 那边，然后在小城 Pisca 住了2天，这是一个地方，然后 Ollantaytambo 住了2天，这是另外一个民宿，然后到那个 Machu Picchu Town 又住了2天，是个 hostel， 然后呢我们又回到那个 Cusco 又住了4天，然后回到利马又住了3天，大概得有换了7、8个地方吧。
这中间有没有什么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民宿的主人呢？
不光是这一次了，我是之前也有一次去台湾，也是17、8天，也全都是订的民宿。我就发现民宿的这个 host 呢，一般都是比较热情的，他都会给你一些尤其是可以 tax 嘛。我们走之前呢，就跟他联系说怎么 check in 啊，然后到那里怎么联系啊。然后 local 有什么 interest， 他会都会发一些这个相关的信息给你，并且民宿他很多 host 呢，他就会留一些，就是说那些 restaurant 啊，好的 recommended restaurant 呀、market 呀，或者是这个 place to visit 呀，这些 interest 留很多这个 information 在他的那个就是 apartment 里面，所以你 check in 进去以后呢，就有很多这个 information 在那里。
哦，感觉一去就找到了组织哈。
并且他们都是 local 嘛，所以就能够得到很多这个 local 的信息。因为我是全家出行嘛，所以我 rent 的时候我一般都是要the whole apartment 或者是 whole house， 所以呢这个 host 呢只是 check in 的时候有的是见面的，有的呢他的门上是密码锁，他就通过 text 告诉我密码多少，我自己 check in 就好了，我人都见不到的。
所以等于你是不会跟其他陌生人来分享这个民宿的。
我一般都是 rent 一个entire place， 这样的话就比较方便一些。
怎么样去搜集一些关于当地的民宿的资料，然后找到比较好的推荐呢？
我一般都是像我用 Airbnb 用的比较多了嘛，我现在用了大概有快3年了吧，所以我通常住了民宿之后呢，我都会在上面给这个民宿写一个 review， 就是说他 post picture 啊，是不是和他的这个reality 是不是吻合呀，或者 host 怎么样啊，热情不热情啊，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是我特别喜欢的东西啊，我都会给这个 host 有个 review， 那么他这个 host 呢也会给我这个customer 有一个 review， 这样的话我通常找的时候呢，我都会找那个 review 比较多的，就好比说一般都是好几百啊，有的都上千的那种 review， 然后我会 glance through 去看一下，哦，大部分人 review 怎么样啊，有的那个不好的 review 我也会去看一下有什么问题，我通常都是这么选选。
那
当然 location 是最重要的。
那倒是。那在这个行程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个民居是给你印象很深，你特别想推荐给大家的？
我觉得Cusco 那个还是很不错的，因为它的那个facility 都很好，而且很干净，并且离的那个tourist center 都是 walking distance， 下来以后就有一个非常 close 的 market， 就是吃啊住啊都玩呢、都很方便。
所以其实位置还是最重要的，位置和干净。
对对，一般是这样。并且但是它有的民宿呢比较有特色，像 Pisca 那个民宿呢，我们是租了一个整个 house， 然后呢他那个 house 里面，因为他那里晚上比较凉，可以点，就是你可以烧暖气，你也可以有那个 fireplace， 就是真正烧木头的那种，比较传统的，所以我们小朋友没有烧过嘛，所以他们就觉得那个特别好。台湾全程我都是用的 Airbnb 订的，台湾的民宿呢，他后来我跟 local 讲了一下，他们有自己 local 的就是民宿的网站。据说那个样订呢，可能价钱会比 Airbnb 上便宜，因为 Airbnb 通常你订的时候会收15%的这个 administrative fee， 但是我当时 对 local 也不是那么了解，我就都是在 Airbnb 上订的。但是台湾的 trip， 我觉得台湾的民宿就更有特色一些。我们去的每一个，它的装修都不一样，有的就是装的那种日式榻榻米啊，然后有的就是比较 modern 的。然后我们还去台东的时候，还特地订了一个，它是当年日本那个老兵的一个，就是日式的那个老宿舍，那种阁楼式的，然后。全程下来我们小朋友最喜欢的就是那一家，就是现在一提起来都会要出去都会问说啊，我们是住 Airbnb 啊还是住 hotel， 因为 hotel 到哪里都差不多，但是 Airbnb 他们就比较喜欢，因为每次进一个地方它的这个装修啊 decoration 啊挂的东西啊 furniture 都不一样，所以他们是比较期待。
费用方面会不会跟 hotel 相比也挺有优势？
对的，我觉得是很有优势。差不多的价钱呢，像我们出行一般都比较喜欢那种整套的 apartment 嘛，并且 Airbnb 呢它通常都提供一般就是说 kitchen 都是全套的，盘子啊碗啊锅啊什么这些都是全套的，并且呢我们一般租都是租 two bedroom 或者是 three bedroom， 这样你如果带小朋友出行就比较方便，因为如果酒店的话一个房间大家互相影响就比较厉害。因为有 kitchen 我觉得比较好，因为他们有时候小朋友早上起来起得比较晚呢，我们起得比较早，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早上起来一般都不太出去找吃的，就在 market 买点东西回来简单的煮个早餐啊或者什么，谁起来谁吃，就这样比较随意。
那像 Uber 你使用的体验又是怎样呢？
很好用我很喜欢 Uber， 尤其是去这个语言不通的国家，我们在秘鲁基本上95%的人都不讲英文，他们都会讲西班牙文，我是一点都听不懂，所以我们就用 Uber， 然后这样的话即使他那个 driver 一点也不懂，但是他们也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所以非常方便。
就是预定起来的时候所有的信息大家都了然于胸了，所以很方便。
对的， Uber 的话最起码因为那边的话 taxi 不打表的，所以你如果叫 taxi 的话都是要先要 bargain 那个 price， 这样我们通常都是用 Uber 先有一个 quote， 大概心里有个数，这样的话再去跟 taxi bargain， 有时候也这样做，因为他有的 Uber driver 他不开那么远，或者是说就是 Uber driver， 我们在叫 Uber 之前我们会看一下他大概多长时间能过来，如果他说10分钟以后才过来，那门口就有 taxi， 我们就会直接就找 taxi。
好，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肖雷跟我们分享了你使用民宿的这个经历还有这个 Uber 的经历，希望这些小建议或者是说你的体验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但是你到哪个具体的目的地，然后你是否想使用这样的一种方法，要根据你个人情况而定，而且你也要确保就是你自己得到比较正确的信息之后我们现在提供的信息呢是仅供大家参考的。谢谢肖雷。
好，谢谢 Lucy。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